今天我们如来藏宗的故事啊，就以我们中国的禅宗是从这个啊菩提达摩大师啊传过来的啊，有这个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的啊一个公案，我们就以这个啊这个五业当中的一业啊，就是啊这个营门中的啊文彦禅师啊，就以他的这个注释的那一个时那一段的因缘啊，作为今天如来藏宗的故事的主题。那么云门文彦禅师呢，他是生于这个唐末五代的时代，就唐朝的末年，也就是在西元864年之至949年啊，等于他注释是虚岁是86岁，过了86年。他的祖籍啊是在啊中国的浙江省的嘉兴县啊，他的俗家是姓张，就是弓长张啊。他们的祖先啊，他13代前的啊，他的周公啊是东晋啊时代的齐王的部下啊，是个东朝参军啊，张翰啊，就是说这个文彦禅师的啊，他的祖先里面13代之前的这一位啊，就当过将军的叫做张翰啊，翰林的翰。那么根据这个啊《高僧传》里面的一些资料，那么文彦大师呢啊，他从小就很聪明啊，那13岁就在这个啊浙江这个嘉兴的这个空王寺出家啊，跟随至诚律师学习是吏部的经典啊。团计划讲说，他原先是属于走的就是戒律的路线，然后在20岁的时候啊，奉他的师命啊，到这个常州的啊毗陵潭受祭足戒。受完了祭足戒以后，又回到他的师父的地方啊，继续研究吏部的经典。那么古时候的这个师弟之间的关系哈，哎，这个至诚律师呢啊，也是很慈悲的大德啊，他等于就是说帮这个啊文彦大师呢剃度引进啊，等到他受了祭足戒又过了几年以后，他就认为说你应该去参学，所以就指定他到睦州的这个啊道宗啊禅师的地方呢去参学啊。到这个道宗禅师啊，就是道德的道啊，我们这个啊宗基的宗哈，就是这个人去到什么地方哈，这个宗基的宗，道宗禅师的地方去参学。当时呢，这个根据这个啊禅宗的资料，文彦大师的开悟是脚被夹断了啊，脚被这个啊道宗禅师呢啊，因为这个啊文彦呢去参访的时候，他就跟他敲门，敲了2次他都不理他，道宗禅师不理他，到第3次啊文彦呢他才啊，古时候有那个门，有那个门环了，叩叩叩这样才叩这个门环的时候呢，里面的这个道宗禅师就问是谁？他这边呢就回答文彦。那么道宗禅师门一开，那么文彦呢，他立刻就用冲进去，跳到门里面去，啊，那么道宗禅师一把就把他的领子把他抓住，就大声喝道：“快说，快说！”啊，那么文彦正准备要开口， 但是呢，道宗禅师呢就把他推出去，好、哦，把他，因为你跳到我们里面来，他就硬把他推出去，然后呢，啊，又用力的把门就关起来，很用力的把门这个一推，那但是当时文彦的一只脚呢，还没有伸出去，啊、哦，人是被他推出去，但是，哦，比如说你这样冲进来，然后正面的把他啊拉着他的衣领，然后就叫他快说快说，啊、哦。啊，同时就把他推出去，哦，换句话，他等于是倒退的推出去的时候，但是还有一只脚还在门里面呢、啊。但是这个道宗禅师啊，就门砰一下就把他关过去。啊，古兽的那种木板门，有的很厚，啊，那个小腿的那个骨呢就被夹短了，啊，所以这时候呢，文彦呢，哦，痛得哀哀大叫，哎，但是在叫的时候痛的时候呢，哎，突然。开悟了啊，恍然大悟。哎，这个听起来很可爱哦。那我们现代人有很多想法，我要去当禅宗的祖师，那是不是赶快腿去夹断一下看看？可能没有那个慧根的话，时间因缘未到的话，可能把两个腿都夹断了，也不见得能够恍然大悟啊。啊，除了痛以外还是痛。哦，那么后来这个文彦呢？他根据这个道宗禅师的指示，就前往这个雪峰呢这个义存禅师那边去。你看古时候大德，你看一个一个哦，好像说，哎，你到了我这个地方，我这边是先是小学啊，然后介绍你中学、高中、大学，这样一直去到这个雪峰的这个禅师这边，义存禅师的时候参学的时候。那文彦呢？我们现在都以这样称了哈，比较方便哈。文彦禅师哈，我们就以文彦这样来讲比较方便。相信文彦禅师也都可以体谅。那么文彦呢，他在这个僧团里面呢，他去参访，他就走出来就佛说会问，就问什么是佛？那么这个。雪峰义存禅师一听呢，雪峰大师一听就对他很不客气，一直说冒昧矣啊，就是说不要好像在梦寐当中在讲话，就是以现在白话讲就是说不要说梦话，还意思说你不要吃人啊，说梦啊。你问他什么是佛啊，结果这个雪峰大师既然讲说不要在那边做梦，不要说梦话所以文彦呢当下就顶礼，而且就在那边一住就住了三年，就一直在那边。然后在这当中呢，他有一段比较特殊的这个公案，就在当时在南方这个福州这一边呢，有一个林树院就是我们这个灵鹫山的灵树木的树灵树院有一位如敏禅师他的这一个道场呢，二十年来他们院内的这个首座的和尚的位置都空着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禅师这如敏禅师自己就讲跟他弟子们讲我们的首座和尚呢已经出生了然后又讲他现在是正在牧牛，正在放牛然后有一天他讲我们的首座已经正式出家咯然后又有一天又讲我们的首座现在是参访行脚去了。那么这个如敏和尚他常常对他弟子们这样讲，但是一过就过了几十年了，他们这些弟子有时候就算是等得不耐烦因为一般来讲你有100多个出家人的地方，有僧团的地方，他都有所谓的上座下座首座老是空着，好像看起来也怪怪的但是比如说老和尚住持他就是那个位置就是要空着而且他讲的都很讲的都很逼真跟他们讲不要急不要急他现在已经在到处参访已经往我们南方这边来了 啊，他不久就会来了。然后有一天啊，他就啊命令，就是我们说鸣鼓啊，敲钟，哦，敲钟打鼓，哦，召集这个啊僧团，啊，就是这出家众，啊，然后因为这个是丛林的规矩，哈，哦，啊，听到这个啊打鼓啦，敲钟，哈，哦，啊，就是说要上殿，大家赶快到大殿去，啊，然后呢，啊，如敏禅师呢就跟大家宣布。啊，大家排班到这个林树院的这个啊山门外面去迎接我们的首座，我们的首座来了啊。那么这些僧团大家都感觉很惊讶啊，什么突然他们敲钟鸣鼓的哈，打鼓的要我们啊大家去接驾啊，去接首座啊，然后就啊往山门外去啊，但结果真的。啊，从远处真的来了一位啊高僧啊，一个出家人，哦，他就是这个啊文彦禅师。哦，那么这些林树院的这些出家人呢，啊，看到他们的啊住持啊，这如敏和尚啊，哦，那这是有神通了，啊，哦，就是有神通了 啊， 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啊，就称他为。知圣禅师，就啊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哈，啊就知啊，我们就说知道的知啊，这个圣啊圣贤的圣，知圣禅师啊，意思就是说啊对过去、未来的事啊都能够预知啊。啊，然后在这个啊真明四年，就是西元918年呢，啊这如敏禅师圆寂了。哦，那这个啊文彦大师呢啊，他就是首座啊，后来就是由他啊继任这个林树院的住持，而且他要继任林树院的住持呢啊，还是当时在南方啊，在广州这边称王的啊南汉王啊，哦这一位呢啊，等于就是说以这边的国王啊，哦啊，来指定他来接任这个林树院的住持，而且也常请他这个入宫哦，啊去说法。他同时呢，称他为紫袍大师啊，就穿这个紫色的这个哈僧袍的这个大法师啊。啊，后来在同光元年呢，啊，也就是西元923年呢，啊，啊，那么这文彦呢，他就迁徙到这个啊邵州的云门山。啊，创建了这个光泰禅院啊，那么道风越来越显著啊，就是说啊，在禅宗来讲哈，啊，就是说原先他学这个律宗的戒律的啊，他现在又是以禅宗的啊啊，等于就正式成立了后来的这个云门宗啊，哦 啊， 啊，那么当时很多的这个天下的这个禅僧哈，啊，就是这个参禅的这些哈，啊，这些。老参啊，哦，都会来，什么地方有这种高僧大德啊，都会来参访，所以云门宗就从此啊发扬光大啊。那么云门宗的这个宗旨呢啊，包括在三句话里面啊，这三句话就是说涵盖乾坤啊，截断众流，还有一个随波逐浪啊，后来就世称德山三寂啊，因为他后来他的弟子啊，有一位德山禅师。啊，那么这个啊云门和尚哈，啊，因为后来当了一个宗派的祖师嘛哈，啊，就称为云门和尚，也就是文彦大师啊。他平常都是讲单一个字啊，所以后来人家说啊，爱说三字禅。他的三字禅不是说啊好像在骂人的那个三字经啊，那三个字，他不是。就是说都是只讲一个字，那么你问他什么，他故啊，还问他什么什么如何是什么见啊，有时候哎啊就这样啊，有时候呢啊就又说一字禅啊，就随便画一个 画个圆呐、啊，啊，或者是画一横一竖，啊，所以在近代的这个写作禅师啊，哦，啊，曾经呢很赞叹，他说我很喜欢这个邵阳云门和尚的禅机呀、啊，啊，说他一生给人啊抽钉拔去，啊，拿个画图，拿个画头啊问啊这些啊僧徒，问这些啊僧众。啊，那里面比较出名的一句就是说，他有一天问这些啊僧团，他说：“我不问你们十五夜缘之前如何，我们一个月有三十天了、啊，哈、哦，啊，夜到这个哦中就是十五的时候，就是哦夜量是最严的时候。然后我不问你们十五夜缘之前如何啊，只问十五日以后如何。”这写斗禅师很赞叹他这一句，因为他问这一句的时候呢。啊，那些僧团呢答不出来。啊，写斗禅师讲说，只此一偈啊，已是打破一切差别啊，超凡夜圣。好，我们来听这个有什么地方在超凡夜圣。我不问你们十五夜缘之前如何，只问十五日以后如何。哇，那喜欢吃中秋月饼的就惨了，对不对？什么的什么十五夜缘，对不对？夜缘哎之前怎么样？啊，十五日以后又怎么样？啊，他这里面呢，就是要自己去参啊。哦，啊，后来在这个乾和七年，就西元949年呢，云门大师呢就圆寂了，文彦大师圆寂。那么在南方的这个南汉皇帝呢，啊，就啊赐谥为啊匡真禅师。啊，后来的宋太祖啊，赵匡胤呢，啊，更是说追封他为。啊，大慈云啊，匡真弘明禅师啊，啊，古时候好像皇帝哦，皇帝就这样来把人家这个成就了大德，我赐你一个名号，就表示你看我是天子，我高高在上，哦、啊，那实际上他有些大德，他不见得必须你来赐他一个什么什么号，啊，像我们近代也有啊，有时候有些，比如说表现得很好的这个。啊，这个团体，哈、哦，啊的负责人，啊，包括这个神父啦、啊、牧师啦、啊，哈、哦、啊各种的啊道亲啦、啊、一贯道的，或各种宗教的，包括了佛教的，啊，或是修女啦、啊，各种的，他有的在这个针对这个社会，哈、哦，针对这个照顾这个啊贫病，哦、啊，各方面的很有爱心的付出，还有很多这样的大德，啊，有时候这个。啊，政府啊，比如说部长啦、啊、院长啦、啊，或是啊总统啦、啊，或是皇帝哦，或是所谓的首相啊，会来颁奖。啊，实际上讲起来，这些颁奖的人哦，是他们的福报。那被颁奖的人呢，他是慈悲。你想想看，他这个啊无为的付出哈、哦，啊，比如说有些。牧师、修女啊，神父啊，啊，或是道亲啊，或是我们啊佛教的这个出家的师父啊，或是这个啊在家修的居士啊，或是甚至社会上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啊关怀的这种残障啦、啊，关怀弱势团体啦、啊，哦，这种爱心的这种啊这些贤人的人呐、啊，很多，他们有的哦，他们只是。尽他的本分，他感觉他这样很欢喜啊，他感觉说他这样他的人生不虚此行啊啊，做这个真的是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哦，就是我不必有代价啊，我们就是很欢喜的去付出啊，去帮助众生，他的内心世界他并不要那些名闻利养，他并不需要你跟他颁个什么匾，然后在那边合照，但是呢，他怎么样随喜，让你这些高高在上抓权力的人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更欢喜的说啊，就算装的啊，也会去拥护去扶持，啊，所以这些大德有的都很不简单，啊，实际上有时候啊，师父以前看到哇，报纸、电视哦，合照哦，啊，国内国外的，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很可爱。我们可以看到哇，合照的时候，哦，啊，比如说啊， 我们想说啊，这个啊，比如说啊，公在社会啦，吼、哦、啊，人心人数啦，吼、哦、佛光普照啦，各种的都变啊。啊，看到这个哎，在接受这个表扬的啊，这位大德啊，哦、啊，他还笑得很自在，还一副很感人，所以我们都很赞叹。他没有分别心。哪怕你在跟我颁奖呢，你只是装个样子，你是为了名闻利养，但是呢，我这边并没有为名闻利养，啊，总是说让大家可以向上，啊，那这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所以后来这个啊，我们这个一发开五业啊，结果自然成，啊，这个云门宗的文彦大师呢，你看他是啊南汉的皇帝啊，哦。也来试贬啦、啊，哦，宋太祖赵匡胤哦，也来啊，也来啊，就是说再追封一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世间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隐作如是观，好像来玩一场游戏、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啊开始进入这个正题，哎、啊，这个。文彦大师小时候呢，他的名字啊，俗名是叫做文兴，啊，就是文才啊啊很兴旺啊啊，比如说文字方面都很好啊。那么他的出家因缘啊，是他只有十几岁，他跟他的剃度的恩师啊啊，这位智成啊，志气的志啊，澄清湖的澄。啊，这位律师呢，他是经过辩论的啊。啊，他十几岁的时候啊，他就去找这个啊，这位师父呢，要跟他辩论。他为什么去跟他辩论呢？这个时候啊，啊啊，比如我们的智客这边啊，哎哎。啊，老和尚啊，有个啊，有个小居士啊，所以有问题啊，要来跟你啊啊，这个讨教讨教，啊，那么智成律师当然就慈悲了啊，啊，来听听看你哦，你说要来找我辩论，哦，你就是那个啊叫文心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小菩萨哈、啊，小居士啊，你这个小文心呢、啊，结果他一来呀、啊，哎。小小年纪啊，讲话很直。他跟这个智成律师啊，啊，就后来当他的剃度恩师这一位，他怎么讲呢？这个清贫世界啊，出不出家是在于个人的志愿啊。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还在他妈妈的在娘胎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为什么就强迫我爷爷说叫我要出家，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文彦大师啊，他的出身也很特殊啊、哦。那么这个智成律师啊，就被他这么一问啊，好，就听听你这个小孩要讲什么。他就讲啊，男子汉、啊、一生在世就应该上报君王，下济黎民呐、啊。听起来就是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哎，很有抱负啊，就十三岁的哦，啊，他来找这位啊老师傅来辩论。他为什么找他辩论？就刚刚提过了，你为什么在我未出生时？就强迫我爷爷叫我出家，啊，等于就是要来化缘，说，哎、欸，你这个孙子如果生下来的时候要让他来出家，啊，嗯，啊，实际上是因为还小，不了解那个前世的因缘，不了解这个三世的因果，啊，但是智成律师了解，啊，他们过去生有缘，啊，所以这时候，哎、欸，啊，这个小小的这个啊文心呢。啊、哦，就是后来的啊、文彦啊，你看他今天跟他这样讲，男子汉一生在世啊，就应该啊上报君王，下济黎民 他就是要帮助众生，也是不错了哈。啊，他的意思是这样讲，啊，就读圣贤诗啊，就要学这个当作圣贤一样。然后他因为不了解出家人，所以他怎么讲呢？哪像你们出家人呢、啊，无所事事，坐好钱粮。伊讲啊，那我请您再更好一点哦，啊，假霸营营点，跟他逼谈。嚯、哦，这个讲的等于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不了解这个出家的含义。啊，他还小啊，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哦知见这样讲。哦，那这个智诚律师一听，哎呀，真是一只小狮子、小老虎啊！哦，好一个狮子儿啊！因为我们讲这个法王啊，哦，就叫做狮子吼啊，说法如狮子吼。哇，这么小只有十几岁，哦，讲话就这么啊锐利，然后就跟这个啊。我们现在就为了方便哈，都讲啊啊文心，反正将来就是文彦嘛哈，就以文彦好哈。他就说你看哦，你看我们这个寺庙这个写的是什么？你看空王寺啊，然后这个文彦就问空王什么意思啊？那么老师傅就跟他讲，空王寺我们所供奉的是空王啊，空王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真空不碍妙有的这个空的这个王法王啊，就是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哦，那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呢，啊，就是人人寂寞啊，那么他是释迦族的圣人，哦，他是在古时候的印度啊迦毗罗卫国晋万王的啊太子啊，他叫做悉达多。啊，那从小就生在这个啊富贵的王宫的当中啊，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以后啊，他看到了这个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种种苦恼啊，而且看到出家的这个沙门的这种啊清凉的自在啊，所以他为了要帮我们众生呢啊。来了断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苦恼呢，所以他呢就舍弃了他的现成的这个王位啊，那么出家呢啊就去修行啊，出家去修行啊，也曾经呢啊修这个啊这个苦恨啊，修了六年啊，修了六年可以说这个四禅八定啊，包括这些啊婆罗门教的也好啊，外道的这些仙人啊，修到这个非想非非想的这个天的这种定力，他也都成就了，但是发现说这样还是没有圆满啊。我们换句话讲就是说啊，如果这个福气啊福尽气消掉完了以后呢，就算啊非想非非想出天来讲，将来呢这个定力呢失掉了八万大劫以后，还是堕落，还是会轮回啊！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这个苦恨，而且想说，在苦恨的当中，真正的来圆满正果的话呢，后世的众生呢就会学习啊，认为说，要圆满的话，要成佛正果的话啊，一定必须这样，那可能对。众生会误导，换句话讲就是说众意啊，光是这个五意七情六意啊，吃喝玩乐，这一个是造堕三恶道的因，修苦恨啊，这一方面只是将来人天的福报。换句话讲就是说，无论是你哎这些啊无意的这种苦行啊，或是说啊太放纵的这一些啊堕落的这一些身口意的造作，都还是在轮回啊。所以他后来啊在这个苦行里呢啊，后来他就放弃了这个无意的苦恨啊，然后啊到这个啊河里面去洗个澡的时候，差一点就因为没有体力了，差一点就爬不起来啊，最后啊，受了这个牧牛女、牧羊女啊，他们的这个供养啊， 就是以现在讲，就是说好像那个米，那个麦片粥哈，哦，啊，加一点牛奶、羊奶的这样的，哦，啊，就受那个啊一点点的供养以后呢，就恢复他的精神跟体力，然后在这个菩提树下，啊，他就发愿，啊，如果不能圆满的话呢，他就不离此座。后来在菩提树下入定了七天七夜，那么彻底的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啊，就成了我们讲就是说彻底觉悟，啊，换句话讲，就是说成佛的意思啊，就是成佛。然后这时候呢，啊，我们来讲这个时间空间呐，哦，啊，各种的这个执碍呢，啊，已经呢不能障碍他，啊。啊，所以他针对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个生灵，所有的众生呢，啊，都还在苦难中的轮回，啊，他原先都想就入这个无余涅槃去了啊，看到这个众生呢，啊，刚强难度，啊，但是这个大梵天王啊，跟这个刀立天主的这个四体梵音呢，啊，他们呢来请求他啊慈悲啊度众，啊，所以呢。啊，就是说悉达多太子呢，啊，彻底觉悟了成佛了以后呢，啊，我们世间来讲说花了49年的时间，啊，然后宣扬成佛的道理，啊，直到80岁的时候呢，啊，示现入灭圆寂，啊，他就跟他讲，因为你不了解出家人呐，啊，啊，什么吃饱了闲闲没事做，哇。迷堂浪费什么钱粮，不是这样啊，哦，你想想看啊，本师释迦牟尼佛现成的荣华富贵，将来就可以当皇帝的，他把那些都放下舍弃了啊，哦，就是为了慈悲要度众。那么出家人的意思啊，就是说世尊的开始啊，一切寒林皆有佛性啊，皆可以成佛，何况说尤其我们人人道要修行是更方便的啊，所以说出家修行也不是那么简单哦，就是舍弃了这个世俗的啊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那么出家修行啊，就是为了自己的部分了断生死，同时呢也为了帮助众生啊，大家都离苦得乐啊，所以出家人就是要惜佛慧命弘法利生啊，并不是你所认为的说整天无所事事或，哦，啊就是啊浪费这些啊施主的供养啊，哦，或是跟他说秘密一堂，啊，不是这样的啊，哦，那时候小小年纪的啊这个文心哈，啊，就是后来这个文彦，他一听哎呀我人人都可以成佛啊，那我应该也有份哦啊啊，那么老师傅当讲当然可以，那么这时候他怎么样，他原先是去跟他要辩论的嘞，啊，说为什么我都还没生下来，你等于就是要来我们家找我爷爷说要叫他布施这个孙子将来生下来出家，哦，岂有此理，怎么可以勉强人家，结果现在一听，那么我可不可以出家，哦，我要学佛啊，我也要学啊，佛陀一样了解人生跟宇宙的真理啊，而成佛来度众生啊，当然啊，自称立士当然就好啊，对啊，然后就是啊，为他来剃度啊，这个当中呢啊，自称立士啊，他感觉哎呀，我真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啊，因为他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哦。这个我为他剃度这一个啊，哦，将来是一位佛门的龙象啊，啊，因为宿世里有过默契啊，哦，所以今生呢就再续前缘啊，所以演的这一个角色就是说啊，他来当弟子啊，他当师父为他剃度啊，然后就为他起这个法名啊。啊，就是说你原先的名字啊叫做文心哦，啊，那文心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说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样样这个，学问要比人家好，但是你剃度了以后，开始就是说让他受沙弥十戒，当然每一条都要问了，尽行受，不杀生，不杀生戒能吃猴，能，尽行受，不偷盗，不偷盗能吃猴，能，反正每一条都要问，那是规矩，那么这一个，小小年纪啊，本来是来跟这个老师傅来抬杠，要来找渣的，结果就被感动了，那么剃度的时候呢，能照古老规矩啊，那个金刀都要加持咒语，然后念啊，念口诀啊，金刀剃下娘身华，除却尘劳不净身，岩顶荒炮身相现，化王座前又天孙。就是意思就是说，延续这个这个佛法的这个传承。然后呢，就跟他讲，从今以后你是佛门弟子，你的俗名叫做文心，就是说文章要很兴盛但是佛法是不要执着在这一些文章的字迹同时因为小时候你自己认为很聪明，所以你要放下你过去的这种自负然后你用心还要守戒律同时呢要去体会人生跟佛法的意义。那么从今天起为师的就为你四个法名叫做文彦言是那是兴啊，要兴旺好像现在就叫你多休息的意思，就是说多沉默。那这个文彦小小年纪这起作文彦，他就自己就念了，文彦甚是文心，厌食一墨如雷，新闻只是梯行，真谛在于习厌意思就是说，起这个名字，师父你跟我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比原先的文心好因为这个厌的时候呢，就是静下来的时候，算是这一沉默呢，但是就像个雷一样所以说厌食一墨如雷那么新闻就是说我文章如果很兴盛，把这个文章兴起来新闻的话呢只是个梯行并不是就近，那么真谛在于习厌习厌就像世尊能忍寂寞所以叫释迦牟尼那么他就从这以后就是走出他在这个唐末的五代高僧当中的也是达摩祖师贤记的吾本来之徒，传法救迷情，一法开五业，结果自然成换句话讲，文彦就是后来的云门宗的初祖这个是很有意思然后在这个20岁的时候了他的师父智成律师就指定他到这个常州的毗陵坛去受祭祖戒出家人呢就在我们中国讲祭祖戒呢就是所谓的三坛大戒第一坛是沙弥十戒那么再来的第二坛呢就是我们比丘比丘的这个250条的这个这个比丘戒第三坛呢就是要发大圣菩萨心的菩萨戒那么这个文彦呢当然就是依教奉行到常州毗陵坛 禀受了祭祖大戒以后呢，还是回到嘉兴的空王寺啊，还是啊陪侍的这个啊至诚律师。那他专门研究这个律宗的经典啊，而且受完祭祖戒又过五年哦，陪着哈、啊、陪着自己的剃度恩师啊。那么文彦在当时呢，他是怎么样呢？根据《高僧传》的记载，文彦他穷探吏部，博览无遗，就是针对各种的这个吏长哈、哦、啊，无论你是四分吏的啦啊，或是五分的啦，啊、各种的啊，哦，他是只要是属于这个吏长的这一个部分呢，他是很专心。啊，然后呢，哎，有一天，啊，老师父就问他了，啊，文彦呢，你近来的修行，自己有没有什么进展呢、啊？哦，有没有什么啊，要跟师父讲的没有？啊，那么这个，哎、啊，文彦就是，因为是立宗哈、哦，立宗重点是在戒律，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他的师父啊，这个剃度恩师啊，就跟他讲，道宗禅师在睦州的开元寺，你去他那边吧，你去，啊，然后就跟他讲，他会接引点化你，你看这种古时候的大德哈，好像说你在我这边，我帮你打了底子，打到这里了，再来你。就要更上一层楼啊！后来他就是去这个开元寺啊。文彦来到了这个啊建德县的开元寺啊，照古时的规矩啊，就是要报告哈 啊， 啊，就敲门啊，叩叩叩啊，然后地址是嘉兴空王寺的文彦，心中有疑惑。请禅师开示，啊，但是呢，这个道宗禅师啊，那就不理他，哈哈，不理他，啊，那么这个文彦心里想，嗯，因为他原先是学立宗的啦，对不对？哦，立宗就是一板一眼啦，禅宗是很活泼的啦，哦，很活泼的，啊，他想吧，啊，那，好像门稍微开一下，一看到我就把门关起来，理都不理。但是有什么办？我们是人家的地方啊，吼，啊，总是要入乡随俗。好，那么只要明天再来吧。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自己静静的多用功。第二天，哎，文彦呢，啊，又来拜见，啊，还是一样，哈哈。立宗出身的有他的啊一板一眼的，这个我们都要赞叹啊。他有古时候我们又要照那个规矩啊。地址是嘉兴空王寺的文彦，心中有疑惑啊，请禅师开示。然后呢，哎，这个道宗禅师啊，突然把他的这个啊，我们讲就是身服的这衣领啊，当胸就把他拉住抓住啊，抓住他讲。快说快说哈哈、啊、这个禅宗的游戏啊，你没有玩过的鬼龙王他觉得重新对不对、哦、你拉我是不是要摔我的柔道是不是对不对，有练过柔道的玩过了我跟他来一个擒拿、啊、如果是碰到我的话、啊、碰到圣级的话放的话记得小和尚我看我们这位大德可能就惨了，你跟我抓胸部我就来跟你一个反擒拿，马上把你可惜拿给啊！但是在当时呢，这个文彦很有意思。哦哦哦，讲不出来了，怎么，原先都不理我，不开门，现在一开起来，怎么把我的领子拉住？啊，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这边突然讲，哎呀，秦时杜洛赞啊，那就是啊，随便讲个这个音标了哈、啊，就这样跟他吼一声，然后把他推出去，你就又被关起来，关起来。这文彦想，我们没有办法了，对，想来请开是什么什么秦时杜洛赞，这些面听拢无，对不对？这哦，只是一个音标的声音呢、啊，哦， 但是这里面诸法为事的、啊、糟糕了，他原先有时候可以静坐啊，可以稍微有一点啊，我们讲就是很清凉的感觉，这一下啊，比如说有时候静坐都在默念啊，背诵般若心经啊，哦，啊这一次糟糕了，哎，坐，哎，那里面就跑出来行识度若战，行识度若战，就跑出这个刚刚的这个啊这个禅师的这个哦这个声音，然后啊，只好又等一天喽。还是照样的，哎，敲敲门，弟子是嘉兴空王寺的文彦，心中有疑惑，请禅师开示。结果要门突然一开，也是把他领子拉住，快说快说，啊、哦，他准备要啊、哦，反正我这次我准备哦，你要讲什么？快说快说哈、哦、啊，哎，但是他还没有开口，他就门一开，拉着他的胸部一拉，然后怎么样，往外就一推，啊。把他一推出去，然后把那个门就用力蹦，这个关于结果那个脚啊，人往外一退，哎，右脚还没推出去，左脚身体被推出去，一卡通地来的一个压起来，我们讲就那个小腿这边的那个卡皮，他们这边的就被夹断了，因为那个力量很大，那个门那么厚，那蹦，结果这一捅啊，虚空粉碎啊。来一下，哎呦，这样一叫啊，对不对？那种痛彻那个，哦，因为那个骨头的开玩笑，那种痛，尤其我们你讲那个小腿的那个，我能最近用台语讲哦，比较亲切，卡皮那边说的，你稍微拱着它，就是痛得要命的了，何况说被夹断了，你看看。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让他突然大悟。讲到这个哦，有时候，师父就往自己脸上贴个金了，以前，师父在受戒的时候，他每天那个过堂的时候，要念那个供养偈，他念供养偈的时候呢，师父都是眼睛都闭着，就合掌，他在念，还有我们那个要求就是手掌要合得很庄严、很平。因为师父年轻的时候，那个手受过很多次伤，所以怎么合哦，看起来都是不是很平。那开堂和尚啊，就曾经警告，哦，这些威仪啊，这些啊，哦，你都要学好哦，比如说这个，拿筷子哦，要学奉点头，哦，那你这个拿碗啊，要龙含珠哦，都有这个威仪的仪轨要很庄严的、啊、就不能太随便。那在当时呢，师父是怎么样？我那个筷子啊，那是奉点头，就是说这个手很灵活啊。我的手呢是用整个手盘哦，拿着筷子这样子用掰了就来。大家用三个指头叫做奉点头，我是要用四个整个这样子啊，好像天马行空啊，哦。那很多次我们那个英语师都过来纠正，哎，你这个手不能用这样，我就给他看了，我这手实在是没办法。那三个指头的话，因为我那个以前这个手啊，这个筋啊，手筋啊，这右手的手筋啊，三条大筋都断掉，再缝起来的，所以那个地方我使不上力量，就变成要四个指头按那按那样，那么几个英语师很慈悲啦，原先都看他气烦肉跟我啊。对吧？德界和尚、三世和尚、开堂和尚来看的时候，我又坐在第一排，坐在最前面第四个位置呢。哦，那实在是，那怎么办？每次来纠正，啊，纠正个屁，我走了，不是故意，对不对？哪里有人说我们专程出家来受戒？哪里有说故意在那个地方还搞这种游戏？就给他看，他们就知道，他就了解我这个手势，因为这样啊，合不平啊，这个筷子也是知道这样拿，他们都了解，但是。只有我们那个开堂和尚不知道，大概是第五天的样子，哦，第五天的样子，他有讲过，有警告，哦，你们如果在皮皮的哦，这个哦啊龙含珠啊凤点头哦，这威仪在学不好，我到时候哦，哎，别怪我哈，别怪和尚我没有跟你们提醒，哦，我相反跟你事后供养，就是会打拿那个。像那个上官宝剑哦那样的，但是是木板的哦，用那个来打你，他们就这样讲过。啊，结果呢，啊， 我的福报超大。哦，那一天，哦，五供的时候正在念那个供养偈啊，哦，念着这样，我眼睛眯着，对不对？在观想后啊呢，哦，这个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如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两观，哦，真的是已经啊进入那一个啊世界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啪一下，那几乎是同时的，啪，然后就是那个手指哦，哦，两个手合的地方哦，正他背哦，突然一种痛的感觉，还有那个啪的声音，然后很有意思，它是等于是同时的那种，然后眼睛就同时这样一痛一声音，一听到声音一痛，眼睛就张开，就张开的时候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自己的手哦，合在这个海青外面哦，摆在那边，我供觉不够疼，我、哦、那时候那个很痛，哦，然后看到什么？开堂和尚那个香板哦，要被翘后面，就摆在他的这个哦后腰这样子，从我旁边走过去，啊，看他拿那个香板，哦，然后穿那个啊那个金黄色那个黄色的他的那个僧袍哦，啊这样走过去，这个时候。不得了，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当时那个心很专注的时候，啪，还有那个痛，还有那个声音，还有海清外面的手，还有那个拿着香板的手，还有那只香板，哦，还有那个手拿着香板走过去的那个和尚，你想想看，哪一个是我？找不到我啊，手是手，对不对？香板是香板，和尚是和尚。好、哦、啊，听到的那个声音，还有张开的那个看，还有那个痛的感觉，哪一个是我？白法明门论讲的，何其一切法无我。那么无我呢？刚刚这个是什么？这个有的我们讲就是要自己忏，这就是众缘的和合。众缘的和合，你想一想，刚刚这个见闻皆知是谁？痛已经，就刚刚那个痛，但是不见了，痛也不见了。好、哦，那造成痛的，我们来讲造成痛的原因。那拿香板的，那一只香板，还有那个手，还有那个和尚。已经走开了，你刚刚听到的那个啪，现在在哪里？没有。这时候你看呢、啊，那是不是感觉你同时有好几个我？到底是这个被打的这个在痛的这个手是我吗？还是听到的是我？还是看到的是我？众缘和合了，没有一个是我啊！所以后来就写了一个偈。说响声刺痛，就那个响的那个声音打下来，那个响出来啪的声音，和那个刺痛的那个感觉。响声刺痛，谁是我？哪一个是我？然后香板功德难思议，就那个那一板打下来的那个香板的功德难思议啊！好、哦，这个时候你讲不出来了，你讲不出来了。缘聚缘散啊，皆是空啊！诸法生灭，本无我啊！里面哪里有我？但是你说无我，那刚刚的见闻皆知是谁？这个时候你说，哎呀，原来就是自己的心，勉强讲是自己的心啊。透过这些六根，它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一着的话，有一个我。就有一个我在痛，或是我在喜欢。实际上你在无我的当中，无我的当中来讲，那这些又是谁？那见闻皆知又是谁？你说既然无我，那那个啪，《金刚经》讲的，悉菩提，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实无虚，在哪里？你找不到。但是刚刚明明就是啪，好像那个帘子同时声音那个痛的感觉啊，你把揪着口鼻，大行都无，过来声音嘛无，声音也没有了，痛的也不见。你看当下什么众缘的和合，你心一动，什么都有了。你心没有动，你好像是在看一个游戏啊。所以当年慧能大师讲的，非风动，非幡动啊，仁者心动。所以有时候啊，我实在很感恩呢、啊，莫名其妙的哀戏啊，有时候就了解说，西云老和尚为什么当初参了几十年，到有一天侍者来跟他倒个热茶，一不小心把那个热茶弄到烫到他的手上，杯子掉下去，听到那杯子啪，哎呀，原来如此，这个必须自己亲身倒才有用，分讲的是空话。所以这里面呢、啊，它是一种感恩、啊、所以师父讲一句比较直接的话，当时这个文彦大师啊，文彦大师他被那个夹到那个脚的那个痛的时候啊，他突然去体会到什么，这个勉强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啊，英雄所见略同，就是这样啊。所以从那个以后呢，他就由立宗就转入了禅宗啊。他用压制的个矮在，然后我们有些就赶快换我来啊，赶快去给车子撞撞看，弄起来的话，更那个太平间可能都还没开悟，那不能开玩笑的啊。所以说，这个渐进跟顿悟之间呢，有时候时节因缘未到啊，像很简单的，像我们大家我们啊，有时候哦、我们在训练啊。要训练要准备背诵金刚经，要多诵金刚经的时候、啊、我们有的师父的要求要双盘、啊、而且你很熟的时候20分钟可以念完，不行，你要慢慢念，念得比较庄严，一句一句。为什么要念得比较慢？让路过的鬼神也都听得懂，其他的众生可以听得懂。可能我们在念的人，在读诵金刚经的人，在背诵金刚经的人本身并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但是他有那个因缘听到的，可能听到的开悟啊，所以他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啊，大家同参道友里面有的，哎，哇，脚好痛，脚好痛，对吧？哇，你脚再痛，再撑一下就可以过去，都快要念完了，啊，要哭，你哭什么？给你一巴掌，你打下去，你看。原先是右脚的膝盖在痛，左边的脸给你一巴掌，就你发现哎，变成是左边的脸在痛，那个脚的痛就忘记啊。这时候你就去想，哎，那是不是有好几个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那土法炼钢啊，但是他这个是很偶然，刚好就是碰到那一弄的时候那个痛，他就原来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结啊，我们的六根门头哎，眼耳鼻舌身意啊，都是可以起作用的。啊，如果我们浊了的话，我们妄念颠倒，啊，像现在有一句啊，我们常常看到的，他怎么写呢？他就是说。